主后2019年8月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猛虎的家庭。
在你的殿中的时候，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耶稣，因为你，因为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重新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稍聚在你的殿中，让我们彼此成为最终最大帮助的那一家人。耶稣，我好爱你，耶稣，我求你，耶稣，我要相信你。跨越的障碍， 或许我们经历到了许多狂风暴雨，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面对的。但主耶稣，我们知道，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们就能克服这一切的难关。主耶稣，我们也要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Thank you.
这首诗歌，再一次的跟神说，我们真的真的好爱你的时候，我们就发自我们的内心来唱，我们就发自我们的内心来向神倾诉我们对他的爱，因为他也是这样子的来爱我们。都是我们是给你的情书，觉知求您悦纳我们的敬拜，觉知求您悦纳我们今天全体会众在你面前的拜上。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来攻读本周的经句，让我们华语跟台语我们各念一次，我们先从华语的心开始，预备来。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生命记六章二节。好，我们咱即摆用台语来念一摆。当乎你家己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谨守伊的一切律例改变，就是我所命令你的，让你的日子得到久长。生命记六章二节。好，那这个礼拜呢，是我们教会要庆祝父亲节，然后我们少年团契，我们有一起拍一部影片，然后要献给在座的每一位父亲们。好，那我们影片可以开始。少年团契，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几个有关于父亲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第一题是，请用一句话形容你的爸爸。
既机车又温柔，
很凶，但是又有一点温柔。
很高，很高，真的很高，非常了解我想法的。
虽然外表严肃，但是非常
和蔼可亲。
每次都问我说，那个有没有吃饱啊？就是。然后他都那种不屑于欺负我，但是我感受到你的关心啊，
他很关心我，
他很可爱，
严肃跟沉默寡言，
他非常喜欢打，
想跟爸爸说话。
我很感谢你，你不管在陪伴我考试或是考后的这些陪伴，你都说你会成为我最棒的后盾，最棒的后盾，从内心中很感谢，
很感谢他对我的照顾。
谢谢爸爸，是你年都一直为我们家庭，然后一直在工作，然后很多天给我们这些，只有一点点时间还愿意带我们出去玩，然后带我们去吃好吃的东西。爸爸谢谢你，
感谢爸爸，因为是感谢你这多年来的支持，然后不是我要工作我什么的困难，你都可以帮我解决。
爸爸谢谢你，你为我们的付出，我都很爱你。
爸爸我爱你。
祝他身体健康。
其实我每天早上都起来做早餐。
上哥在拍什么？
身体健康，互动很好，然后但是很谢谢你一直支持我做每件事，然后给我很多新的方向，我觉得我很规划。
爸爸的姐姐是啥？
没有研究。
两个人两个哦，你是 A 型。
爸爸星座是
水瓶座，
对，
牡羊座，
对。
爸爸的生肖，
鸡，
对。
好，有在回答吗？
爸爸的出生年份是
42。你有在回答？
42，我有那么老吗？50几呀，56年，56。
没有那么年轻
的。56减掉4，50到52啊，51啦。
51对。
哦，还差一年而已。
洗澡会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体？
先洗身体吗？
对啊，就是
身体。哦。老板也先洗身体啊。
穿线中间穿左脚还是右脚？
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啊，
没有一定，所以是错嘛？
左脚、右脚
啊！
新品的水饺是吃有两种口味，一个是蒜头，一个是榴莲。请问爸爸会吃
蒜头？
对，蒜头，我爸也有。
哎，等一下，这题。你会吃榴莲？榴莲，
对。
为什么？你不是想吃榴莲吗？可是你不是很喜欢吃尝试新鲜的东西吗？
妈妈跟儿子同时掉到海里，然后会先救。
妈妈，因为我哥会游泳。
对。好，会先救妈妈，因为儿子会游泳，不用救。
哦。太好了，太好了。会先救妈妈。
他
叫妈妈，我觉得爸爸会先救妈妈，因为我会游泳。
哦，
是吗？来说一个，
是哦。
好
的。
那给老师还是你当男的？啊！
真心告白。
一天到。
应该的啦，
就是结婚了之后还时不时会就是来门市看我这样子，在一起的时候不太说太多话啦，可是都给我们的关系都很满。
你刚刚第一个先答错，所以我要抽一个数吧。
我没有啊，
在后面，
你
先
随便挑一个，
随便挑一个嘛。好，那我先挑这个。
好。
七下，
来
试
妈妈
一下。
啊，这里啊。啊。啊。
好的。
好。真心告白。就感谢妈妈，这几年来就是不断的骂我，然后纠正我，就是就算我每次骂我心情不好，她还是会照骂，因为还是希望我变得越来越好，对，就是希望爸爸以后看到我做错的事的话，你还是要用力的骂我。
你把我们惩罚都抽完了。
拥抱十秒啊！
拥抱十秒。
哇！啊、我现在拥抱过你。
10、9、8。
新年快乐！我们给烧鸡鸡鸡做了一个掌声，然后我们现在也给在座，只要你是爸爸的话，我们现在也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不要不好意思，我们烧鸡有预备礼要送给你们。 物了吗？拿到礼物的爸爸跟我比赞一下好不好？哎，好像还有 OK， 好，都拿到了。好，那我们现在请各位父亲紧坐。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报告。好，本为了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在本主日上午，就是明天，为了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由少年团契组织。礼拜中就是有刚刚大家看的影片，以及青少年的联合献诗，并且由少年团契还有主日学赠送礼物给各位父亲们，在这边祝所有父亲节快乐。然后少年团契的年会在明天中午的12点在巴克林召开，请亲友出席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祈祷会在8月7号礼拜三晚上8点在副堂举行，诗歌信息由吕正英长老，然后请弟兄姐妹踊跃参加。新任长职造就会在8月10号礼拜六上午的9点到12点在巴克里厅举行，请新任的长职出席参加。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三个团契的准备内容。按着传道来为我们做补充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再次的谢谢少年团契，今明两天是教会的父亲节感恩礼拜，谢谢他们这么用心的一个预备。也可以从影片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青年跟父亲之间这样子的一个默契，以及这样子之间很棒的一个互动，看起来真的是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一个感恩。然后在今天礼拜结束，主日学的小朋友也会在外面，也会他们亲手做的一个那个甜点啊，好像是什么芒果奶酪哈，芒果不是不是香果，不好意思，百香果了哈，百香果这样子。然后结束之后哈，会在外面包饭。然后另外就是不晓得在今天大家今天啊来到教会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啊？我在今天来的时候稍微觉得不太一样，是以前来到教会都会看到江城哦那边骑脚踏车跑来跑去。然后牧安一下车就是跑到何大传道他们家这样子哦。然后昨天来教会服事的时候，晚上哎看到牧安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帮忙着那个周报哦，因为他好朋友已经不在了哈，所以就是帮忙着周报。何大传道昨天早上哦离开台南了，然后他这几天会慢慢的回到花莲。刚才唱这一首我们成为一家人的时候，其实就觉得算他在3年在我们当中这样子的一个牧养，但他还是我们的家人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家人，所以我们一样彼此连结，如果一些需要的时候也要成为他的一个帮助，然后他也成为我们之间的帮助。这其实就是基督教导我们的彼此相爱，爱神也爱人这样子。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补充报告，就是棒中团在招募新的成员，如果你会音乐，然后你对棒中有兴趣的时候，也欢迎你可以去办公室去登记报名参加。好，我们来介绍今天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新朋友。首先好有三个来，吴玉轩、魏启周、吴一莹。好，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参加。只有三个，好，那我介绍一下，魏启周是洪恩堂浸信会，然后刚毕业，所以很年轻。然后吴一莹是，也是刚毕业，富强教会现在富强教会，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好，这时候我们就起立。到平安夜，上帝的恩典慈爱与我们同在，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同同同
我们都是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
父神，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将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因着你的爱，我们聚集在这当中，我们敬拜神，我们爱神也爱人。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诫命，也愿我们一生能够遵循住你的一个诫命，你的一个教导。好，让我们走在主与蒙福的道路上。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交在主你的手中，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大家请坐。我们来诵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第二处经文记载在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这一节我们重新开口来念。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通过今天的一个经，我们要来一起来分享，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其实受祝福的一个家庭，不只是在教会哦，其实在外面的社团还是很多的一个演讲，应该都常常会提到跟家庭有关，如何可以让家庭是一个圆满的一个家庭，如何让一个家庭是一个充满喜乐然后健全的一个家庭。而今天我们要从圣经中来看蒙福的家庭的一个议题。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常常会去买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以前也蛮喜欢摄影的，但是技术不是很好啦，那只是兴趣。然后新的相机出来，也都会想要去买。然后买了之后，其实很多功能都不太会，因为什么？一本厚厚的那个说明书，光看那个说明书，台语跟我看的就罢哦。对啊，所以都想说，照相不过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没有去看。 然后像我们后面这个电钢琴合成器，它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功能，它的说明书一样是厚厚的，不止一本，有两三本哦。所以当我们要可以知道这个产品，不论是相机，不论是手机、电脑，还是合成器，还是各式的一个电子乐器，你这个就是需要去看它的使用说明书。当你去研究、你去了解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发挥它最大的一个功能。有时候甚至你没有去了解的时候，甚至会把机器弄坏。当我们看说明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设计者他设计这个产品的原意到底是什么。记得一开始我在开我们教会有另外一台交通车叫纳智捷那一台的时候，刚坐进去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晓得怎么样去操控，因为纳智捷它算是已经蛮电脑化、那个电子化的一个车辆，以前的车子都包括现在的车子都是那个还是要用钥匙去启动，然后它是那个电动启动，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star 那里，好，就去按，奇怪，怎么一直不会去启动？原来是要再踩那个刹车，刹车踩的你才可以有办法去启动。然后不只是一个启动，然后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那一些功能。奇怪，本来那个汽车是有手刹车是在这里，然后他的手刹车是已经坐在那个什么，用脚去踩。所以你没有去看说明书的时候，你是完全无法知道这一台车还是这一个产品的一个设计，它的一个功能是怎么样。所以到后来我就去办公室去借了这样的一个说明书，就知道如何去操控。我们人生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想要过一个幸福、过一个蒙福、蒙受祝福的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了解创造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去了解，我们就要从圣经当中上帝的一个话语来了解，然后也从圣经当中来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指引。所以当家庭要受祝福也是一样，要认识圣经，然后要遵循圣经当中的一个教导，特别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还是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是否我有按照圣经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来生活，来过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的人生一切都要回到创造我们的主来，他所启示的这一本圣经，我们从圣经来认识神，也从圣经来遵循他的一个教导，认识他的话语，然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准则。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家庭成为受祝福的一个家庭。大概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遵守上帝的教导，第二个就是在信仰上尽心的去爱我们的上帝，然后第三个就是在家庭发挥影响力，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是成为家庭的一个祝福。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遵守上帝的一个教导，在生命记第五章上帝颁布了一个十诫之后，我们看到身为领袖的摩西，他就必须要分享上帝的一个启示，分享上帝的启示给这些百姓知道，不只是让他们知道而已，更教导他们是要遵守这些诫命，也让他们知道当他们顺服上帝、遵守上帝的一个教导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必会受到祝福。人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要遵守上帝的一个教导。当以色列人他们渡过约旦河的时候，首先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面对不一样的一个种族，面对到不一样的一个种族会遇到的情形，就是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宗教以及他们的一个生活形态。上帝要摩西教导百姓，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命令。当他们这样遵守的时候，就必定会得到祝福。不但要自己遵守，而且要教导他们的儿女来遵守。所以在面对这样外邦的文化，面对外邦的一个宗教神明，面对外邦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时候，独一真神就显得相当的一个重要。因此在十诫的第一诫就这样说，我以外不能敬拜别的神明。透过遵守诫命，就可以不受外族这些文化、这些宗教、这些生活的一个影响。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像以色列他们遇到文化宗教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如同我们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不论是工作还是你去就学，一定一样会遇到这样不同的一个生活形态。那台南人可能搬到另一个地方，可能会去找当地的一个小吃有什么好吃的，所以其实台湾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个美食。记得之前曾经听到一个住台北的一个姐妹，她定居在台南，她就说台南我住这几年其实没有遇到一间我觉得好吃的牛肉面。我不是在说玉萍姐，是另外一个姐妹，突然看到玉萍姐她是从台北来的。因为台北常常在办那个什么牛肉面，牛肉面节，常常在办那个比赛啊什么之类的，那可能真的都相当的一个好吃，所以他来到台南就找不到一在巴卡喝起来的牛肉面。当然台南也有很多好吃的一个东西，所以从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当光简单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文化其实就相当的一个不同，然后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受到当地的文化、宗教、生活形态的影响。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它是生活区域性的一个影响。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一个生活形态，其实已经打破这个区域性的一个影响。现代的人挑战更大，因为现代的人的生活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国界的，是无国界的，所以在文化、在宗教、还是生活习惯、还是一些思想上，其实都透过网络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其实挑战是比当时候更大的。你随时手机拿起来，还是你看电脑，其实各种这样各式各样的一个资讯，其实都充满在我们周围当中。所以在生活上，我们更需要上帝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引领，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防火墙。所以当我们想要一个蒙受祝福的一个生活，蒙受祝福的一个家庭的时候，唯一的管道就是遵循圣经的引领，遵守上帝的教导。在生命记出现的50几次的频率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它不断的提醒我们要遵守上帝的一个诫命，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也告诉我们遵守必定蒙福。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其实在生命记当中其实不断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在生命记5:29这样子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所以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一个教导，其实是可以防止我们一些在心思意念上面一些不好的一个影响存在我们的一个心当中。过去我们有分享过其他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心思意念其实就是一个根。所以当心思意念，一个不好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它其实是会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其实也会摧毁我们的一个人生。 所以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社会当中，有许多的不好的一个文化，一些败坏的一个社会风气的一个影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就是在信仰上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圣经当中经常提到人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与人大概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一个角色，就是上帝、摩西以及百姓。我们就来看圣经这样怎么样去叙述。但上帝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上帝他是启示人的一个上帝，他颁布律法要百姓来遵守，然后他也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当我们遵守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话语这样教导的时候，祝福就会临到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摩西他是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子的一个领袖，所以首先他自己要顺服上帝，然后当他领受上帝所颁布的一个十诫这样的一个诫命的时候，他不仅自己遵守，然后他也要教导百姓，教导人民来遵守上帝的教导，然后来顺服上帝的一个旨意。在我们看到百姓的部分，百姓就唯一顺服上帝的一个启示，遵守就是听从摩西的一个教导，好，当人顺服上帝的教导的时候，也必受上帝的祝福。通过这样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人跟上帝这样的一个关系，有更深的一个了解。然后通过这样子，也让我们更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愿意爱上帝，我们也愿意来爱人。爱上帝不是基于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哈敬拜别的神明。我们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是一种束缚，好像非常的不自由，好像只是我们遵守只是尽一个基督徒一个义务，基督徒应该做的。其实上帝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诫命，其实是要他是爱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一个祝福当中，可以活在他的一个保护当中。特别是当中有一些教导是关于婚姻，关于那个伦理上的一些，其实我们这样去行，这样去遵守的时候，就是走在蒙福的一个道路上。其实讲到诫命，我常常应该也大家听过，就是说常常会用那个红绿灯号志这样子去形容。当我们觉得在赶时间的，然后又看到红灯还是黄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抢。但是当我们去遵守这样子的一个号志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保护每一个道路使用者的一个安全。所以当我们遵守上帝的一个教导的时候，他的是出于爱我们，他是要保护我们。当我们这样去遵循的时候，就可以活在他的一个祝福与保护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那样子的爱我们，我们当然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我们的上帝。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爱，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延伸到我们要爱我们周遭的人，去爱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爱神也要爱人，就如同今天的一个诗歌所讲的，一直爱我们彼此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彼此这样子的一个扶持。也愿我们在太平境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庭当中，我们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彼此成为一家人。我们不只是爱上帝而已，我们要爱我们周遭的一个人，我们要祝福我们周遭所有可以与你接触的任何一个人。再来我们来看，就是在家庭发挥影响力这一个部分。其实家庭是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缩小版， 当我们觉得社会好像治安不好还是非常乱的时候，我们如果再往根源慢慢去推，其实这些人他都有他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对他的一个影响，然后家庭当中的组成就是每一个人，所以家庭教育是相当的重要，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社会的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然后都会去采访就是犯罪者的一个家庭，可能会去找到他的父亲还是母亲，还有的时候甚至找到他的阿公阿妈，然后访问他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很乖啊，他不可能会做事的事情，为什么他会这样，他说不可能啊。第一，当你开始问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我看媒体这样的一个报道都是这样去说，不可能我们的孩子很乖啊，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可能身为家庭里面的一个父母可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他没有时间去陪伴他的孩子，去教养他的一个孩子，所以导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偏差。其实当会做出这样子一个社会刑事案件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累积很久很久了。当我们可以在小事情去发现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阻挡这样子一个事情的一个发生。所以往往都是一些当父母的无法去陪伴自己的孩子，不够去了解，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发生。所以摩西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所以上帝给人的使命与责任，上帝是给人每个人是有使命跟责任的，特别是在家庭的一个当中，还是民族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将百姓交给摩西，所以摩西就必须要负起带领这些百姓的一个责任。我们看到上帝颁布十诫，颁布这样子的一个律法，身为领袖的摩西，他就必须要负起教导上帝子民他所带领的这样的百姓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今天上帝将孩子，将你的家人交给我们，或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想，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一个家庭当中，你有可能有几个角色，你可能是你父母的一个孩子，你可能是你孩子的一个父母，对，你孩子的父母。当这样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然后上帝为什么要将我摆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当中。我想上帝将我们摆在这个地方绝对有他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如同摩西一样，负起教导的责任，负起带领的责任，或是负起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家庭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当然也就是透过上帝的一个话语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要把握生命当中的每一刻，来用生命来影响家人，还是来教导孩子。当我们的孩子还是家人还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当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家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创造时间，就是要创造机会，就是有更多的一个连结。因为唯有更多更多的一个连结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发挥影响力。虽然现在的一个科技非常的方便哦，随时用 LINE 还是什么那些，其实都可以稍微关心一下。但是当人与人之间见面，还是彼此去喝个茶，还是怎样去彼此有办法见面，这样子一个去连接，它其实是有温度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更多，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制造可以彼此连接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家人。在当传道师这一段期间，还是包括我自己的一个 亲人哈，最大概这几年大概历经的一些生离死别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然后其实常常会看到，就是说，当人还在生命还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其实都没有把握当下，没有把握那个时间。当人要离开的时候，他病重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多很多的一个亏欠，还是很多你无法去把那个心中那个结去解套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而有很多的一个遗憾。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是勉励自己。所以说，我们为何不在人都还健康的时候，还是把握时间，可以彼此去有更多的一个表白也好，是分享也好，为什么要等到就是说大概可能病重还是生命末了的那一个时刻，我们才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我们可以把握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每一刻，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你的家人，无论是你的父母也好，还是你的孩子也好，我们都是带着主的一个祝福，我们彼此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像这样主给我们的一个喜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来影响我们的家庭，我们来祝福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个每一个人。在今天的一个经文的第七节当中，他这样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起来，都要谈论。我们看到他这样描述，无论坐在家里，还是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样的一个时间，大概已经是包括已经所有的一个部分了。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要教训、教导你的孩子，所以就是要把握时间，随时来教导。当然，我们如果用是我们的长辈，但我们不能是用教导，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就是说，不论你是在家里，还是走在路上、躺下起来，我们其实都要发挥，随时随地发挥我们的一个爱，发挥我们的一个影响力，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一个人。上帝的一个教导非常的一个重要，所以第八节这样写：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然后第九节又这样说：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两句经文其实都是在说，就是随时随地的一个提醒。当然，系在手上为记号，在当时候有一些犹太人，他也是系在手上，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显示自己好像非常的一个虔诚，这也算是一种属灵上的一个骄傲。所以其实我们就是随时要提醒，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荣耀，为了荣耀上帝而做的哈。然后透过这样子一个经文提醒我们，就随时随地都要将主的一个话语摆在我们的一个心上。生命记是摩西最后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因为他即将离开这个世上，所以百姓也即将面临到没有摩西，没有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的摩西的一个日子。所以他教导百姓要遵循律法，遵循一切的敬拜、一切的礼仪、一切的上帝的一个教导，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因为摩西他不可能一辈子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如同我们无法一辈子来陪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我们学习摩西教导以色列人遵循上帝的一个教导，而且用生命来影响家人。一个蒙福的家庭，这所有的成员都要遵循上帝的诫命。一个蒙福的家庭，是每一个家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都互相提醒，彼此之间互相因着主的爱 互相宽容，互相饶恕，互相劝勉，发挥彼此的一个影响力。当父母的要教导儿女，当儿女的也要孝顺父母。在生命记五章十六节这样子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孝敬父母，孝顺父母也是十诫当中唯一带着祝福、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当我们孝顺我们的父母，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申命记六章二节这样说，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你的日子将要得以长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子一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遵守上帝的一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必蒙福。我们的人生会面临很多的一个困境，面临很多的困难，还是面临很多世代的一个影响。就如同今天的经文所说的，摩西当他带领以色列人渡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去接触到那些不同的种族的时候，他们的神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习惯都会影响神所拣选的一个子民。所以唯有遵循主的一个教导，才能够活在主的保护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申命记要用那么多的一个经节，五十几次来诉说你要遵守主的一个诫命，你必定会蒙福。所以当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当中，不论是眼目的情欲，还是利益上的影响，还是社会风气的一个败坏，当我们每一天接收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时候，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遵循他的一个诫命。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活在祝福当中。然后也唯有我们不仅是自己遵守，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影响我们的一个家人，我们的家庭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透过上帝的一个话语，在我们不论任何的一个团契当中，我们就是要按照主的话去行，我们就是要用主的话来建造教会，好让每一个进到教会当中的人因着遵循主的话、主的诫命，让这间教会能够蒙受祝福。今明两天是父亲节礼拜，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可以过一个蒙福的人生，也让我们的家庭是成为蒙福的家庭，也让我们因着上帝的爱、因着神的爱彼此连结，因着彼此、因着上帝的爱，能够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再一次的请少器来带我们唱这一首诗歌。
己在座位上的每一位，我们先从我们去每个人去找三个人，找三个人为一个单位，把手牵在一起。三个人为一个单位，把手牵在一起。我们都一起再来唱一次，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迎着耶稣，迎着耶稣，求神儿女。
Hey!
我们成为一家人，迎着耶稣，迎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我们成为一家人。Hey!
我们成为一家人，
所有摆动，
迎着耶稣。
在我们的家庭的家庭为单位，我们扩张成五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啊，六个人一组好了，六个人为一组，
哦，六个人一组，
六个人一组，六个人一组，六个人一组，把手牵在一起，六个人一组，把手牵在一起，不要有人落单哦，
六个人哦，
六个人一组，六个人一组，
前面还有那个三个人哦，
前面还有三个人。如果真的找不到我们，大家把手牵在一起，可以，我们从头来上，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相伴，我在喜乐。
开启了中环城，过日苦难同爱生，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我把手举起来，
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耶、yeah, 我们给神一个最大的掌声。
哈利路亚，为我们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爱我们的巴父神，因着你的爱，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儿女是一件喜乐，是一件蒙福的事情。因着你的爱，我们彼此连结，因着你的爱，我们一起敬拜，因着你的爱，我们也彼此相扶持，彼此相宽容，彼此相饶恕赦免。爱我们的阿爸父神，这是你赐下给我们最棒最美的一个恩典，就是爱。也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愿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在我们的一个教会当中，好让我们的家庭是成为蒙福的家庭，让我们的教会是成为蒙福的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